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4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原本规划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这个月20号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不过由于中国央视节目称此举在求和，引发国民党的不满。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完全没办法接受这种讲法，并要求大陆方面道歉。王金平和党中央开会之后指出，是否取消出席这项论坛，星期日晚间会做出决定。国民党军系立委吴思怀星期一接受传媒联访时表示，央视主持人的相关讲法确实不当，无论国民党中央最后是否决定出席，他亦都呼吁台湾民众不要将海峡论坛看成是洪水猛兽，而应该视它为一个弘扬台湾民主自由与经济发展的机会。中国深圳市公安局首次打破沉默，公布了12名被中国海警截获的香港人现状以及涉嫌的罪名。在星期日9月13号发布的这份通报说，他们因为涉嫌偷越边境犯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据报道，这12名的香港年轻人当中有人曾经参与反送中运动，他们是在香港乘搭快艇试图逃亡台湾寻求政治庇护时遭到逮捕。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星期日发出的通报是中国大陆当局首次就这件案件做出的宣布。通报说，8月23号广东海警查获的李某某、郭某某等12名非法越境人员的案件正在侦办中，公安机关将会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合法权益。较早前几位家属所聘请的律师说，深圳当局告诉他们，这12名的香港人已经由其他律师代表，他们之前多次要求探望被拒绝，还有律师接到官方电话要求他们退出这件案件。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这三年来连续下降，进一步折射出澳中两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不断恶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星期日9月13号在一份统计分析中说，中国去年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额比之前一年下降将近一半。中国2019年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大约25亿澳元，相当于18亿美元的投资，2018年的投资额为48亿澳元。这个是该大学根据澳大利亚财政部和其他联邦部门数据做出的统计。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在2016年达到高峰，为158亿澳元，但之后就开始连续急剧下降。这份报告说，2019年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房地产业、采矿和制造业。在美国全国大选前7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和将美国死亡人数降到最低方面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特朗普星期六在内华达州竞选时表示，美国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已经接近尾声。美国主要传染病专家安东尼·弗契医生对这个概念提出了异议。在一次政治集会上，特朗普低估了美国领先全球死亡人数近194,000人，称大约180,000人左右。儘管美國每日記錄到約有35,000宗的新感染病例和1,000宗的死亡病例，特朗普在星期日在推特上寫到，實際上下降得非常平穩和迅速，死亡和入院人數大幅下降，甚至病例數目亦都在下降緊，儘管檢測的數量遠遠超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國家。數以萬計的抗議者星期日聚集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再次舉行示威遊行。上個月，白俄羅斯長期領導人盧卡申科在上個月一次有爭議的選舉後延長了執政期限。自8月9日的投票以來，抗議活動一直進行，反對黨、美國和歐盟都聲稱選舉是被操縱的。上個星期六，幾千人舉行示威，要求釋放反對派領袖瑪麗亞·科列斯尼科娃，他這個星期因拒絕被驅逐出境而入獄。由波蘭資助的衛星電視頻道 同埋獨立電視台陶特比播放嘅電視畫面顯示，戴住面罩嘅白俄羅斯防暴警察喺市中心自由廣場爆發混戰時，暴力拘留咗至少40名婦女，佢哋被掟入車裏。一啲女性抗議者高呼：讓我哋嘅瑪莎回來。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要北京道歉，国民党建议出席大陆海峡论坛引发争议。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原本规划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呢个月20号喺厦门举行嘅海峡论坛，不过由于中国央视节目称此举系求和，引发国民党的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原本规划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本月20号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不过由于中国央视节目称此举是在求和，引发国民党的不满。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完全无法接受这种讲法，并要求大陆方面道歉。王金平与党中央开会之后指出，是否取消出席这一项论坛，星期一晚间会做出决定。另一方面，海峡论坛的主办单位中国海协会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两岸各界应该多做有利于增进了解、增信释疑的事情，并强调欢迎王金平率团出席论坛。至于央视的主持人李鸿则改口称王金平登陆国民党坚持两岸交流的担当，展现了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并批评民进党当局逆时代潮流，污蔑抹黑两岸交流不得人心，最终注定失败。国民党军系立委吴思怀星期一接受媒体联访表示，央视主持人的相关讲法确实不当，无论国民党中央最后是否决定出席，他呼吁台湾民众不要将海峡论坛睇作是洪水猛兽。他说，
老共会统战我们，我们何尝不可以把台湾的民主自由经济发展以及言论自由这种多元化的概念透过海峡论坛在这里。
吴思怀说，老共会统治我们，我们何尝不可以将台湾的民主自由、經濟發展及言論自由這一種多元化的概念告訴中國大陸各種民間團體聽。台灣是一個多麼自由、民主、多元、開放的國家，即使兩岸在這一種情況下，我們都同意去，我們鼓勵大家去交流，這個才是一個泱泱大黨的風範。吳思懷還說，他對於中華民國的民主非常有信心，從不怕被大陸統戰，通常都是他去统战大陆，希望台湾朝野能够做出聪明的决策。吴思怀强调，两岸对事的局势多一个比较和平的窗口，而且是以人民为主，有什么不好。民进党立委范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目前的情势加上美中之间紧张关系，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表态支持台湾的时候，呼吁国民党在此时此刻不要参与海峡论坛。他说，
更何况在他们参与海峡论坛宣布之后，就被中国的官方的媒体据说说。
范文说，更何况在宣布参加海峡论坛之后，就被中国官方媒体说国民党是去求和，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道歉。范文说，他觉得如果国民党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要去的话，不只是丧失台湾整体的尊严，亦都会使国民党在台湾内部的民意基础严重受伤。范文还指出，两岸目前官方交流中断是中共的错误决策，不是民进党造成的，不能够因为台湾民选总统不承认已经是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就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吓。范文强调，从国际战略角度来看，中国长期霸凌台湾，很多国家因为中国经济的影响力而不愿表态。不过新冠疫情及香港反送中运动使这些国家逐渐了解， 不能再让中国继续伤害普世的自由民主价值。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透过面书表示，近来中国对台湾工作鹰派占了上风，军方与王沪宁掌管的宣传系统凌驾了甲派的政协和国台办系统。甲派为了扳回一城，邀请王金平到厦门参加海峡论坛。范世平教授还指出，中国鹰派当然不会答应，军方近来密集派军机侵扰台湾，证明王金平要去中国求和亦都没用。央视更表明王金平不必来了。国民党内重量级政治人物新北市长侯友宜星期一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善意平等尊严是两岸交流最好的沟通方式，如果国民党没有获得这样的对待，这样出席海峡论坛就没有意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究竟中国参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究竟是参与全球治理还是颠覆国际秩序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艾莎对美国之音说，有三个人走近他，其中一个身穿联合国警察制服，另外两个人穿着普通，他们问他要了身份证，他出示了身份证，他们要求他离开，他问为什么，他们说安全问题，你必须离开联合国大楼。艾莎是从中国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维权人士，现任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秘书长。2017年和2018年艾莎以 NGO 身份获准出席有关联合国原住民议题的会议，但是都遭受到联合国警察的驱逐。艾莎一直怀疑自己被逐出联合国大楼的背后有中国政府的压力，因为他以前在日内瓦参加人权会议的时候曾经遭到中国驻联合国使团官员的骚扰，有时候被驱赶，有时候被拍照录像，有时候被监督。他的怀疑差不多在两年之后终于得到了证实。2018年12月曾经主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副秘书长吴洪波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之中分享他在任期期间如何利用自己的职权将一个总部设立在德国的新疆独立分裂分子驱逐出联合国大院的事实。吴洪波还在节目之中强调，他觉得作为中国籍的国际公务员，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上面，他们毫不含糊坚决捍卫祖国的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吴洪波本人亦都在节目之中指出，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虽然联合国官员有自己的国籍，但他们不能够接受联合国之外的任何组织或者政府的指示。驱逐艾莎只是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之中利用日渐增长的权力，封堵对自己国家人权纪录批评声音以及推进自己的利益的一个微小的事例。9月15号在联合国纽约的大会的视频会议差点亦都被中国技术公司所垄断。3月30号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宣布中国腾讯公司成为他的全球合作的伙伴，为联合国成立了75周年提供全面技术方案。不过在美国官员和国会的反对之下，联合国已经决定暂缓这项有争议的计划。2017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面强调，中国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或者是为了这个目标，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争取联合国各个重要的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的领导权。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当中，已经有4个机构的领导人是来自中国。这4个机构分别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这个数字不单止远超过其他四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担任领导职位的人数，其他国家都不超过一个，也都超出了10年前的数字。当时只有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总干事这个人是中国人，而且是香港人。今年8月24号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杰龙当选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一名法官。今年3月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进行改选的时候， 中衛亦都曾經積極斡旋，希望將自己的候選人黃賓榮推上領導者的崗位，不過後來遭受到美國的強烈反對而落選。在美國的積極的斡旋之下，最終新加坡制裁局長鄧洪森當選。詹姆斯普利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前副總幹事，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當時為了推黃賓榮上位的努力眾人皆知，他說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國政府確實在努力幫他助選，是的，這些是公開的消息，他並不知道特別的細節，並沒有人告訴他知，中國只是幫助他助選，對其他成員國施壓或者是跟他們進行談判，這些是眾所周知的。在日內瓦這種政治活動大家都知道，因為大家都在這裡談論中國如何幫助黃榮賓競選，媒體並沒有很多的細節的報導，因為當時媒體更為關注的是美中如何因為這個職位而進行激烈的角逐。不過中國在2019年幫助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屈冬玉當選的做法，就引發了推翻的壓迫，放開了阿南宣布選普利在黃昏領選的歐美的保安法表現，並且反對他的傳統是 WIPO 的副總幹事名單擔任 WIPO 總幹事的職位。他對美國之音說，就黃賓榮的知識和經驗來講，他個人非常勝任這項工作，問題是信任和潛在的干擾，覺得組織沒有發現於中國的網絡攻擊，有人舉報該組織的調查有漏洞的時候，國際民航組織秘書長柳芳最終解僱了這個舉報的人。美國田納西州聯邦參議員馬莎·布萊克本8月5日在胡佛研究所的一次視頻研討會上面，在談到國際組織之中的中國人的時候，他認為中國試圖推進國際組織的改變，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他說，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大眾允許中國加入這些組織，希望幫助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但是中國利用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試圖迫使這些組織改變，你可以說這些是事與願違。目前很多組織意識到的是中國希望看到一個偉大的現代社會主義世紀，而這些並不是很多組織所希望看到的。他又說美國必須對此多加關注，他在研討會上面列舉了中國加入國際組織之後推進自己的利益的事例，包括中國助選屈冬玉，包括中國在國際組織之中阻撓台灣。美國智庫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和中國項目主任韓美麗今年3月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 就中國在聯合國和國際組織之中的影響力作證的時候說，當中國籍官員佔據了國際組織的道路，中國要推進自己的政治目標，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面。2015年自從中國籍官員柳芳擔任世界銀行組織秘書長之後，台灣就再亦都無緣國際銀行組織大會。新冠疫情期間，國際銀行組織不單止將台灣排除在全球協調應對新冠病毒反應的努力之外，今年1月該組織還大量封鎖表態支持台灣的推特帳號，甚至指控對台友好人士蓄意散播不實信息等等。因而舉行的緊急會議之外，2016年7月台灣農委會漁業署兩名官員前往意大利參與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 漁業委員會，被拒於會議外。另外中國還阻止台灣參加氣候變化大會以及國際刑警組織會議。世界衛生大會今年5月舉行的時候，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就曾經推文表示，聯合國成立宗旨是提供容納所有聲音的場所，禁止台灣踏入聯合國場域的不單止是冒犯台灣人民，更有辱聯合國自身的原則。推文最後還加注了台灣的標誌。推進一帶一路是在國際組織之中任職的中國籍官員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目標。2007年以來，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 DESA 副秘書長的職務一直由中國職業外交官擔任。中國利用這個職位根據他的利益重塑聯合國發展計劃的機會。2018年1月在一帶一路達沃斯論壇上面，聯合國主管經濟與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劉振文說，一帶一路倡議為區域合作和全球化提供新思想、新動力、新形態。他又說，聯合國一個倡議在全實現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重要部分，是全球化得勝的推動。 同年六月在聯合國總部舉行一場有關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高級別研討會上面，劉鎮文又公開宣稱「一帶一路」倡議能夠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作出巨大的貢獻。經社部還批准了中國資助的共同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帶一路」計劃，該計劃批准了「一帶一路」倡議對實現這些目標的影響。其實「一帶一路」在劉的前任吳洪波的經營之下，已經在聯合國機構留下了各種的印記，包括安理會在內的不少聯合國機構的有關決議或者文件已經不止一次納入或者體現了「一帶一路」的內容。2016年4月，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又叫亞太經社會同中國簽署意向書，雙方將會共同規劃推進互聯互通同一帶一路的具體行動，推動完善各國政策對接同務實合作。2016年9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同中國簽署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這些是中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簽署的第一份共建「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一帶一路」項目目前也得到了聯合國最高官員的背書，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019年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上面發表講話，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幫助縮小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巨大資金缺口。他同時又指出，該倡議還為開展綠色氣候行動提供了空間。國際電信聯盟 ITU 是負責信息通訊技術事務的專門機構，負責國際移動通訊技術標準的開發和相應的頻譜使用的規則的制定。 ITU 秘書長趙厚倫有涉嫌利用自己的職位之便幫助中國電信設備巨頭華為擴大 5G 技術的市場。2019年4月，趙厚倫公開加入了美中華為之爭，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批評美國對華為 5G 設備的安全指控是出於政治和貿易的動機，他說美國並沒有任何依據而將華為列入黑名單是不公平的。美國智庫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和中國項目主任韓美麗在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作證的時候說，北京認為國際電源是中國可以利用的平台，而減少它對外國的知識產權的依賴，並且增加其他國家向中國支付的特殊權的使用費，反過來亦可以增加中國在全球市場的主導地位。因此北京可以以國家資源來幫助推進 3GPP 第三度合作夥伴計劃的之中的華為的標準。2020年7月9日，國際電信聯盟宣布 3GPP 是標準成為唯一被 ITU 認可的 5G 標準。這個標準當中，中國的華為和中興公司是重要的參與者。華為官方的深星社區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披露說，代表華為參加 3GPP 負責制定接入網物理層協議的工作組的首席代表的出差記錄是一年250,000公里，相當於超過13個美中之間的往返。這篇文章說，正是有一群這樣的標準組的同事在4年之內將華為公司在國際通訊標準界從十名開外的無名小卒推到數一數二的王者的地位。根據德國專利資料公司 iPlytix 去年底發布的 5G 專利的報告，華為、中興、OPPO 和中國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這四間公司一共擁有全球 36% 的 5G 標準必要的專利，領先美國、南韓、芬蘭等。相比之下，包括高通和英特爾在內的美國科技的巨頭只持有 14% 的關鍵 5G 的專利。中國媒體亦都承認，這樣的標準認定對於華為在全球的推進具有非常大的推動作用。中國媒體甚至指出，當中國企業在 5G 技術專利上面擁有優勢的時候，全球的電信企業在 5G 網絡落地的過程當中可能還要向他們支付專利費。國際電聯秘書長趙厚倫亦都公開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特別是中國的信息絲綢之路。他在2019年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一帶一路建設與 國際電聯的發展方向有著諸多契合之處。他又說，國際電聯和中國的合作前景廣闊，西方國家認為電子絲綢之路對互聯網的自由和公開構成了威脅。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對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影響力導致該組織面臨嚴峻的信譽危機，世衛組織甚至被批評為中國衛生組織，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認為世衛組織幫助中國隱瞞疫情，亦都是處於這個原因。美國先是宣布暫停對世衛提供資金，然後宣布退出世衛組織。雖然世衛組織方面否認自己受中國的影響，但是中國和世衛組織關係密切就是不爭的事實。在現任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之前，世衛組織的總幹事是來自香港的陳馮富珍。2017年習近平訪問世衛組織，當時譚德塞正是競選總幹事這個職位，譚德塞最終當選，他算是得到了中國的支持。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就在2011年6月被任命為世衛組織熱核病和艾滋病的防治親善大使。2017年8月譚德塞幫助宣揚健康絲綢之路，在一帶一路完善國家推廣中國的醫療保健的模式。在這個之前的幾個月，譚德塞的祖國埃塞俄比亞的代表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國首屆一帶一路的論壇，而中國多年來在埃塞俄比亞的巨額投資達到了頂點。2020年6月譚德塞還在為一帶一路站台，他說一帶一路倡議有利於加速實現全民健康覆蓋和可持續發展目標。世衛組織願意和中方以及其他夥伴一道推動一帶一路建議，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今年5月召開的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仲成為了美中博弈的戰場。在美國宣布暫停對世衛組織提供資金之後，習近平在論壇的開幕式上面宣布，北京將會為世衛組織捐款20億美元抗擊新冠病毒。重新定義人權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努力。根據人權組織人權觀察2020世界人權報告，以促進普世人權為核心宗旨之一的聯合國早已經成為中國的首要目標。自從2006年聯合國成立人權理事會以來，中國一直是該理事會的成員。2010年4月在新冠疫情在全球流行，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被批准為中國政府全聲筒之後，中國甚至還獲得任命加入人權理事會具有影響力的理事會協商小組。克雷蒂亞羅塞特是獨立政論的外交政策研究員，也是美國哈德遜研究中心的兼職研究員。他這樣解釋中國的動機，他說因為當你坐在人權理事會的席位上面的時候，你可以歪曲談論人權的條款，對於好像中國來說這些是一個有用的席位，實際上你也可以看到他們正是這樣做。他們做的是喬治奧威爾式的重新定義大家所談論的人權，不幸的就是他們身邊有夥伴，譬如俄羅斯和古巴跟他們一起這樣做。目前中國在聯合國的人權標準之中加入中國的駐腳的努力，在中國的盟友的幫助之下，在聯合國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北京已經推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三個與人權相關的決議，這些決議之中加入了中國的人權標準。根據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人權的基本含義包括人的生命權、自由權以及不受奴役、酷刑、保有言論自由和財產等的權利。人權是普遍的，是不可剝奪的。人權觀察的報告又說，中國試圖扭曲國際人權框架，主張經濟發展先於尊重人權，倡導合作共贏，後來改為互利合作，將人權表述為自願合作而非法律義務的問題。中國在聯合國人權問題上面的另外一個目標是阻止別國對中國人權狀況提出批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在新疆和香港惡安法的對峙顯示，中國長期盤踞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策略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人權觀察2020世界人權報告又說，中國對聯合國的施壓已經達到最高層，就是聯合國秘書長。報告說，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一直不願意公開要求北京停止對維吾爾穆斯林的大規模的拘留，反而對北京的經濟勢力和一帶一路倡議讚譽有加。 人權觀察的報告又說，由於擔心世界其他地方實現人權的先例可能回過頭來束縛他們，中國的統治者利用自己的聲量影響力，有時甚至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聯合國採取行動保護世界上最受迫害的人民。近年來，中國曾經反對譴責緬甸、敘利亞、伊朗、菲律賓、布隆迪、委內瑞拉、尼加拉瓜、也門、厄立特利亞和白俄羅斯侵犯人權的決議。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重新連接亞洲項目主任喬立森·希爾曼今年3月13日在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面說，除了對已有的國際組織施加影響之外，中國還在創造自己的多邊組織，試圖重塑世界秩序，譬如亞投行和一帶一路。不過他又說，對美國來說，中國帶來的最直接亦是更高的風險是中國在目前現有國際體系之中的爭奪。他認為中國已經成為現有體系之中更具影響力的參與者，並且根據不同的問題的需要採取各種的策略。他又說，近年來美國對這些機構的忽視為中國提供了更多提升自身利益的機會。不過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克拉夫特8月4日在阿斯彭安全會議上面強調，美國繼續留在聯合國系統非常之重要。他說他的工作就是確保中俄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曝光他們所作所為，如果美國不給中俄感到恥辱，誰會令到他們感到恥辱呢？誰將站起來反對中國的宣傳，反對俄羅斯的宣傳？這正是聯合國的聯合國的聯合國的聯合國，因為特別是在聯合國系統，越多的人站在一起就會越多的力量。他又說他還為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辯護，他說美國希望與踐踏人權的政府同列。他又說美國在人權理事會之外的呼聲其實更為有效。他又說美國繼續為新疆、西藏、香港、台灣等地的人權遭到中國踐踏的人和世界各地人權遭到威脅政府踐踏的人發聲。值得一提的就是2018年在美國當時駐聯合國大使尼基·海利的幫助之下，艾沙德爾參加了最後一天的原住民會議。2019年亦都是在美國使團和德國使團的共同幫助之下，他得以全程參加當年的會議。以上是美國之音斯洋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上個禮拜五就美國和東盟的關係發表了聲明，強調美國對東盟的持久承諾，並強調會大聲指出北京在南中國海等地方對其他主權國家進行的威脅。蓬佩奧在上星期三通過視像會議出席了東南亞聯盟的年度外長會議，這一次原定在今年3月14日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峰會因為新冠疫情而被推遲到現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東盟國家的朋友，在最近舉行的東盟美國外長會議上面，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重申了美國支持東盟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發揮核心作用。東盟對印度太平洋的展望以及是美國的印度太平洋戰略都尊重主權、法治、透明、開放以及包容，這些共同的原則構成了美國和東盟工作的核心，亦都是這個星期啟動了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的基礎。美國是重申美國支持東盟以強大集體的聲音推進這些共同價值觀。他還要強調的是，面對著中國共產黨不斷升級的侵略行徑，以及對主權國家自由選擇能力的威脅，美國承諾是直言不諱，美國和他們的東盟夥伴是站在一起，堅持在南中國海實行法治以及尊重主權。在這裡北京採取了咄咄逼人的脅迫以及是破壞環境的行動，在湄公河地區美國是主張透明和尊重，而中共則是慫恿武器以及是毒品走私，並且是單方面操縱上游的大坝。加上此項美國支持開放和基於規則的經濟增長，而不是好像中國交通建設公司等國有企業那樣進行不透明以及是掠奪性的商業行為。 美國同美國嘅東盟夥伴一齊共同抗擊新冠疫情，並且係推動地區經濟復甦。基於美國東盟健康期貨計劃以及係美國政府提供嘅用嚟抗擊新冠疫情嘅$8,700多万嘅援助，包括到目前為止向印度尼西亞交付咗850台呼吸機，向菲律賓交付咗100台嘅呼吸機。美國宣布，美國國際開發署將會為下一代同一醫療隊伍項目提供更多嘅支持，幫助東盟國家為突發嘅公共衛生事務係做好準備、預防、檢測以及係響應。而此外，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正在係通過響河內新設立嘅 CDC 區域辦事處嚟擴大響該個地區嘅參與。美國東盟智慧城市夥伴關係正在係啟動衛生方面嘅倡議，並且係響水資源管理以及係運輸方面達成新嘅協議。為了繼續促進該個地區的經濟繁榮，美國正在通過美國開發金融公司對必要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美國還將會與越南共同主辦第三屆印太商業論壇，以開放、透明和基於規則的方式促進數百萬美元的美國投資。為了促進人力資源的發展，並且為大眾提供技能以及知識，以參與並且在全球經濟當中進行競爭，美國國務院打算向越南胡志明市的富布賴特大學新設立的東南亞青年領袖倡議學院提供$500万。在美國擴大和東盟的戰略夥伴關係的同時，美國還必須解決該個地區面臨的一些關鍵挑戰，亦都繼續敦促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停止挑釁行為，遵守聯合國安理會規定的義務，並且為實現完全無核化進行持續的談判。美國還敦促東盟國家繼續努力全面履行聯合國決議規定的義務，對緬甸若開邦的持續暴力表示關切，呼籲停止戰鬥，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並且深化努力解決暴力的根源，促進國內流離失所者以及是難民的體面、安全、自願可持續地返回家園。美國亦都重申，中國共產黨實施嚴厲的國家安全立法，抹殺了香港的自治。
中國退休房地產大亨，出號任大炮的任志強，上個禮拜五9月11日上市大罪名分別是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和濫用職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雖然民運和觀察人士研判任志強可能難逃刑期10年左右的命運，但他們堅持認為任志強僅是行使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應立即無罪釋放。而今日的庭審代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任志強的政治迫害，他們說已經退休多年的任志強因為經濟犯罪而受審，但背後真正的原因應與今年3月他私底下指責習近平是一位渴望權力的小丑脫不了關係，是另一宗異議分子因言獲罪的案例。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將中國官方對任志強的審判界定為中國政治史上的標誌性大事。他9月10日星期四在自由亞洲電台網站發表的評論表示，這個審判是對共產黨內反對派的強力鎮壓，或者說習近平是否能夠維持他的獨裁統治的分水嶺。位於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非政府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亦都向美國之音表示，任志強案顯示出共產黨內暗潮洶湧，反對習近平勢力的鬥爭，而習近平正窮其所能使出的手段來加以壓制，以防止反習力量的集結。任志強案受到高度關注，不少外媒和支持者星期五一早就聚集在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門外。法院雖然早已公告這個是一場公開審判，但據守在門外的媒體和支持者表示，現場警方明白告知只有特別邀請的人才能夠進入法庭旁聽。 警方仲对在法院外拍照摄像的人士进行盘查驱赶，要他们尽快离开。任志强的一审案在中国国内受到刻意封锁，搜寻微博和各中国官媒，直至星期五下午六点，没有任何有关星期五庭审的评论或者报道。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亦都没有发布任何说明或者书面声明。据台湾中央社法治法院外现场的报道，一名默默表达声援的支持者表示，任志强在华远集团做董事长时就是个大炮型人物，不是今日先至咁样，点解到咗而家先至嚟定佢嘅罪，而而家定嘅罪却又系佢嘅陈年往事。呢一位自称系中国国资委系统退休嘅财会人员向中央社表示，佢自己查过当年华远集团同任志强嘅账，账系清楚噶。况且任志强当年是年收入人民币好几百万元的高收入人群，这种情况下任志强还需要贪污吗？美国之音致电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发言人廖春莹，但其办公室的电话没人接听，发送电邮给他亦都未获回复。两位中国维权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任志强案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应该不会当庭作出宣判。其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说，该案一审就在中级法院开庭，显示是刑期起点比较高的重案，而且任志强从被捕到开庭前后只查了六个月，相较于过去其他真正面临调查的中共贪官一查就是一至两年才开庭，进度太快了，可能早就查好等着治他的罪。另一位曾被罗织罪名入狱，现在已经出狱的维权律师则研判，任志强案这么快就开庭可能有三个原因。一个是没有施压的空间，他说通常检方久拖不决是想极限施压，尽可能使被捉的人妥协再妥协，但他以过来人的经验判断，现在检方对任志强可能已经到了再施压亦都没有空间的地步了。其二是当局要利用重刑来杀鸡儆猴，该维权律师说，任志强和清华大学前法律教授许章润、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一样，都属于体制内的反对派，虽然说他们每次都是单独发言，但是他们的接力发言引起背后相应的支持者非常大的共鸣，所以习近平可能要快刀斩乱麻。他分析当局很可能要尽快透过对任志强的重判来公开警告所有异议分子，尤其是体制内打住红旗反红旗的反对派，管你是红几代、出身如何、有几大的影响力，一样可以重判。该律师说，审判中最至关紧要的是要逼当事人认罪悔罪，这个对所有异议人士来讲都是一种对尊严和人格的摧残，对自我的否定，尤其对年近七十的任志强来讲更是如此。除了审判外，日后的服刑过程，任何身体上的衍生的病痛，所需的医疗照顾，甚至家人探监的焦虑，怕连累家人的隐忧，都可能一一成为当局消磨他个人意志逼他低头的手段。两位律师分别指出，任志强不过是行使公民的权利，本来就无罪，现在当局罗织经济罪名办他，依他所面临的四大罪状，如果都成立，可能面临从十年无期徒刑至死缓的判决。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亦都研判，任志强可能难逃十年的刑期，而习近平透过对任志强的政治迫害，亦都可能会产生一时的寒蝉效应，但边个都不能够保证日后不会再有第二个任志强。杨建利说，习近平在2018年3月取消任期限制，使他可以无限期称帝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再加上这两年中美关系急速恶化，国内天灾、经济以及新冠疫情问题一再处理不当，社会反习的声浪越来越大，而习近平自己亦都知道，所以要将这些声浪和可能形塑的反习运动压制下去。 据媒体报道，中国当局近来下令严打体制内的批评者，要求绝不允许喝着共产党的奶水，拿着共产党的好处又批评共产党，必须对这些人予以严惩。魏京生说，习近平严厉打击体制内的反对派，正是他面临党内和平演变的威胁而采取的措施。他透过评论呼吁中国的民间反对派和体制内反对派合流，把握这个将中国和平演变推向民主的机会。杨建利认为，威权如习近平者无法忍受任志强用小丑一词骂他。任志强今年三月初传给微信朋友圈的一篇私人撰文，因不慎遭一位友人流出而辗转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这一篇标题为莫国依附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的文章，虽然没有点名道姓，但明显是在这里炮轰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专断独裁，压制舆论，封锁致命性新闻，而导致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被全世界造成至今难以修复的大祸害。他写道，我亦都好奇并认真地学习了这一篇讲话，习近平在17万人大会所发表的讲话，但是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企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这里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亦都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有着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亦都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做皇帝的野心，同边个唔俾我做皇帝就俾你灭亡的决心。中国独立学者邓律文四月在上报的一篇专栏中特别解释习近平点解害怕任志强。他说，任志强除了抽象的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习近平的个人权威丑化了习近平英明领袖的形象外，他对习近平的杀伤还与他拥有的资产几多、能量广有关。邓律文说，任志强集四重身份于一身，分别是红二代、亿万富豪的地产商、中共权贵密友以及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使他可动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资源显然要比很多人大得多。他熟悉权贵阶层的思维方式和游戏规则，知道习近平想什么，因此批起后者来一针见血，使大众大呼过瘾。因此在习近平眼中，一旦任志强成为反习大将，他所可能引发的破坏力和社会影响力绝非几个公知书生可比。邓律文说，任志强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战斗，他背后有道义和舆论的支援，有中国的官僚、财富和知识精英在这里看戏，这个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害怕他的地方。因此这一回他落到习近平的手上危矣。现年69岁的任志强于1951年3月出生，籍贯山东，父亲是大陆前商业部副部长任全生，为典型的红二代。任志强以敢言著称，他的发言常不见容于当局，但在微博兴起后却为他赢得众多的粉丝，成为微博的大 V。 2011年4月，任志强被上级免去华远集团董事长一职，但仍担任地产上市公司董事长，直到3年后他才透过微博宣布正式退休。2016年2月28日，任志强的微博账号遭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关闭，应与他公开批评习近平要党媒姓党有关。3个月后，他再因公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而遭北京市西城区纪委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3月中旬，任志强无故失踪后，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在7月底发出声明，指对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决定给予任志强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他的企业家朋友王英曾痛斥，这个是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五角大樓表示將會撤回9月30日之前停止出版政府出資的獨立軍事報章《星條旗報》的命令。將近一個星期前，特朗普總統發出推文說他將會停止他的行政當局對這張報紙做出的停撥預算的行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國際媒體活動代理主任陸軍宗教保羅·哈佛斯蒂克星期四在寫給《星條旗報》發行人的一份電郵當中表示，你們不必呈交2021年的財政年度關閉《星條旗報》行動計劃與進度的標誌。今年2月公布的國防開支計劃取消了2021財政年度對這家報紙的所有政府撥款，2021財政年度從10月1日開始。但是在上個星期五，特朗普總統在推特上面表示，他計劃是扭轉五角大樓減少為這家的軍事報紙提供資金的預算方案。特朗普的推文說，在他當政的期間，美利堅合眾國將不會削減給予《星條旗》雜誌的資金，他們將會繼續是美國偉大的軍隊的出色信息的來源。在特朗普發推前的幾個小時，媒體報道說五角大樓計劃解散這一份的出版物，但是總統的推文本身並不表明頒布政策或者是下達法令。這個星期交早的時候，雖然特朗普發推，但是星條旗報的雇員仍然是感到擔心，因為五角大樓切斷資金的命令當時並未有改變。自從2007年以來就擔任星條旗報發行人的馬克思·萊德勒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說，員工有很大的焦慮，自從星期五以來焦慮是少了一些，但是因為撥款決定還未有最後的敲定，仍然是有很多的擔心。眾議院7月31日是通過了2021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包括了為該報是提供額外的資金。參議院的國防開支案是未有包括為該報撥款，不過兩院都通過了支持該報使命的決議。哈佛斯蒂克宗教上個月寫的國防部備忘錄指示《星條旗報》發行人提交行動方案，在不遲於9月15日前停止出版該報，並且在不遲於2021年1月31日前解散報社。美國之音看到的這份備忘錄指出，如果國會通過避免政府關門的臨時撥款法案，發行人需要根據臨時撥款法案的結束或者是其他的情形，制定有關報紙最後出版日的計劃。上個星期，一組兩黨議員，包括11名的民主黨人以及4名共和黨參議員，致函國防部長埃斯珀，呼籲國防部維持《星條旗報》的資金。這份報紙有100多萬的讀者。這些參議員簽署的信函當中表示，目前用於出版《星條旗報》的1550萬美元只是季報年度預算的滄海一粟，削減這筆的經費將會對軍人家屬造成了重大的負面影響，而對季報財務狀況的影響則是微不足道。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人以及是空軍老兵格雷厄姆參議員亦都寫信反對削減該報的預算，他提到《星條旗報》在國會得到了強而有力的支持。《星條旗報》始於美國內戰的時期，當時是北方聯邦軍隊的出版物，如今該報在駐紮在布罕作戰地區在內的全球各地的美國軍人中間發行。就在前無幾耐，這家的報紙披露說，美國國防部未能夠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關閉駐日本美軍基地的學校，而當時日本公立學校系統作出了決定，認為有必要關閉學校以防病毒的擴散。默克拉奇報業記者是塔拉考普曾經在2015年到2017年擔任星條旗報的記者，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星條旗報的軍事報導是有別於任何一家出版物都做不到的。二戰時期大兵在戰壕裏面讀的這份報紙，特種部隊成員乘魚鷹飛機到敘利亞的邊遠崗位和伊斯蘭國作戰的時候讀的亦都是這份的報紙。他還表示，這個對國防部來說，這筆錢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對那些讀這份報紙的男女軍人以及他們的家屬來說，價值卻是遠遠大得多。考普說， 該報投入事件以及資源報導的一些事情是很多其他媒體不去做的。比如說他2015年為星條旗報對2000年魚鷹式飛機在亞利桑那州圖森附近的馬拉納地區機場墜毀事件作出了深入的調查報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古巴独立记者罗伯特·德克苏斯·灰洛内斯终于同家人团聚，他在古巴作为良心犯而蒙受了不应有的一年苦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对他的获悉感到欣慰，同时再次强烈谴责他仅仅因为履行自己的工作而遭到不公正的监禁。古巴政权2019年8月7号以抵抗和不服从的莫须有罪名判处灰洛内斯劳动刑服刑一年，对他的拘押和审判都公然无视法律准则。古巴当局直到审判前几分钟才告诉他面临的指控，亦都不允许律师为他当庭辩护。政府检察官不许灰洛内斯出示他被警察逮捕时受伤的证据。灰洛内斯今年三月被拒绝假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可耻的是古巴当局只是因为一名记者努力增加社会透明度的罪行而将其监禁，这个亦并不令人吃惊。古巴政权利用一切的藉口来禁声、批评人士并侵犯人权，包括言论自由和保证公平审判的权利。保护记者委员会指出，古巴仍然是美洲地区最压制新闻自由的国家，古巴亦都是全球新闻审查最严格的10个国家之一。古巴报纸和广播媒体由古巴共产党政府完全控制，而且根据法律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美国呼吁全球各地的民主伙伴将尊重新闻自由、权利等人权作为与古巴有任何交往的先决条件。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